铁马志五。对于人身上的记忆，我爸统称为干夫。我小时候始终以为他讲的是功夫。他总说，有功夫的人必定经过锻炼、苦功与咬牙的磨练才出师的。我妈说，爸透过媒人娶她的时候，还是唐先生的学徒。唐先生是商场三楼的一个西装师傅，他并没有店面，而且门还通常紧紧关着，但常常会看到穿着商场人难以想象的昂贵衣服的人敲他家的门。爸曾说，他跟唐先生学的是钢夫，选布料是功夫，量身是功夫，扎脖头、手工缝西装领是功夫，拍线钉、用白棉线缝出剪裁印机是功夫，三蒙、推门、用熨斗塑造线条也是功夫，甚至连车边上扣都是功夫，而不是技术。至于功夫跟技术的差别在哪里，我爸的说法是，做出来的东西要有精神。他说，就拿三蒙来说，为了让西装贴客人的身，在缝衣的过程里要用熨斗来量算掉，那个熨斗的热度以及湿度都很难拿捏，修胆湿修搭干都没算。但更难的是操作熨斗的力度，在推动的时候心底要想着当初替客人量身时的手的触感，要把那个感受重现在布料上。这一点我父亲说，唐师傅才是有功夫的正师傅。刚接触老铁马的时候，我曾试着为一台圣伦牌老五车换外胎，那个电镀轮圈搭的是26寸1又8分之3胎宽的加重布边胎。所谓的布边胎是胎皮旁使用较薄的橡胶以及纤维制成，软软的，称为布边。这和后来一般车子使用的钢丝胎有很大的不同。布边胎的轮圈呈现 O 字形，后来的钢丝车胎轮圈则呈 Omega 形，因此布边胎得用布边把内胎完整包覆起来，把整个胎边塞进轮圈内相当费劲，而且得有经验和技巧。我第一次装布边胎时本来充满自信，因为骑单车已经多年，向来自己换胎，自豪于动作迅速不亚于店家师傅。但没想到光是前轮就花了4小时，还因为应用挖胎棒弄破2条内胎。最惨的是，虽然穿戴着橡胶手套，但中指和食指的尖端仍被夹得脱皮流血。我沮丧地将轮圈与轮胎拿到一家老自行车材料行老店，找人称黄师傅的老师傅帮忙。黄师傅身高大概只有150出头而已，也许更高一些，但因为年纪大加上驼背，所以老豆丢。他非常骄傲，自己稀疏的头发多半都还是黑色，逢人就说，真侪人笑脸都白头毛，你知不？但是你看我整头都乌的。黄师傅一看到我手上的轮圈就摇摇头，说凭我是绝对不可能装进去的。虽然听到这样的话很受伤，我还是自我责备，没技术也没经验，竟然妄想自己装布边胎。与老师傅应对多了，你就会知道他们最厌恶不甘乎够嫌给惜败的人，他们厌恶自大者和藐视功夫的人，因此愈谦卑愈有可能获得帮助。师傅在替一位老婆婆修好一辆破旧脚踏车的刹车后，默默地拿起我放在一旁的外胎皮， 他拉了拉胎皮，像是在掂掂对手的分量似的，说：“这是新的，特别拍肉。”哎呀，老了，无法度啦！你看啊，都一个少年师傅要甲你盗用了。我一再拜托，他才说：“好，今仔日你看我的功夫。”于是我便坐在板凳上看功夫。黄师傅首先拿出一个罕见的剪胎工具，先把胎皮剪出一个小小的 U 字口，这是待会儿要穿气嘴用的。他随即把胎皮的一边衬在轮圈底下，一端抵着地上，另一端抵住肚皮，那瘦骨却有浮屠青筋的前臂运动，将拇指一扳，低喝一声，胎皮的半边应声套入轮圈外环，接着他插入内胎气嘴，仔细地将其绕轮圈一圈，避免有凹折之处。他将外胎剪出的那个缺口对其气嘴，脱掉鞋子，用脚踩住钢圈底地，将胎皮尚未装入框内的另一侧包住内胎，用两手四指的力量硬是将它折进轮圈里。这时师父骨节清白，指头最外那一节被胎皮夹进钢圈之间，他先吸口气，将右手抽出，再重复用四指的力量把一掌宽的胎皮内折，接着那仍插在胎皮与钢圈间的左手四指则在几无空隙的空间里硬是横向挪移一掌宽，将内胎一段一段均匀塞入外胎之中。我看得不禁手冒冷汗，因为我经验过那种痛，光看就指头发麻。我以为光是用手分段将胎塞入即可，原来关键在于得让手一直保持在外胎与钢圈之间，才能摸到是不是胎皮都均匀包覆了内胎。黄师傅的裸指重复这个动作，每滑动一掌宽，胎就成型一掌宽，每滑动两掌，师傅就用抽出的那一只手捶捶已包裹完成的胎皮，以便让柔软的内胎不致在里头纠结成团。他血瘦黧黑的脸颊、额头、鼻尖俱皆渗出汗水，很快的汗衫也被汗浸透成半透明，蒸腾热气从身体发散出来，远远的我都感觉得到。不到一刻钟，胎皮已经进入十分之久，但最后这一段最为艰难，因为内胎会比钢圈多出约莫一寸，这是为了让内胎打气后能完整撑开整条胎皮的缘故。但这一寸内胎却要花费数倍于前半段塞胎的力气才能做到。黄师傅到里头拿出一盆水，将手浸入，个子如此之小的他食指的每一个关节都比我粗大，当他把手掌翻上时，我看到他的指腹就像被火烤似的通红通红。黄师傅用那双手将最后一段胎皮抹上水，双掌平摊胎皮之上，提一口气后将指头再次插入胎皮与钢圈之间，发出低沉嘿的一声，胎皮应声入内。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笑着看我说：“你有听着我干嚼不？”我摇摇头，他说：“有的师傅做工就爱干嚼，才到会力气，我便我用功夫。”有功夫的师傅都有精神，我想起爸说的话，当装胎的最后一刻，我看到那个瘦小的黄师傅眼睛如钉如刀如斧，有寒星之光。黄师傅说， 从自己12岁开始当学徒，修车已经50多年，40-50年前正是台湾脚踏车最兴盛的时代，他一天要换10次胎，晚上住在师父的家里，躲在被单里头哭，有时候手痛得不得了，像刚刚握过烧红的炭火，因此不能盖被，也不敢翻身，一压到就醒过来。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于是黄师傅练成了功夫，而不是练成技术。我父亲做西装也做出了功夫，他用粉饼在布料上打样，然后拿起大剪刀，像溜冰鞋一样转悠其间，版型画得愈精准，布料的浪费就愈少，修改的功夫就愈简单。那剪下来的样，从平面转为立体，再用车工准确结合，老真车没办法设定程式，靠的就是师傅一分一分将布料推进的直觉感。落针之处得像总统府前面的国庆阅兵一样等距整齐。我母亲年老之后抱怨，年轻时爸总是带她修颜，即使做的是便宜的大学生外套，缝好以后递给爸检查，他会就着灯光看一遍，就好像检查宝石一样。有的时候他会默默地拿出小刀，嘣嘣嘣嘣地把所有线全部割断。叮叮，母亲就只好将刚刚已经做过一遍的活重新再做一次。北塞青菜，唐师傅用不太熟练的台语跟还是学徒的爸这么说。有一回妈提到爸脚踏车被偷的往事，突然补上一句，那个茶佬功夫真好，眼睛内都会掏看起，这让我不禁怀疑，小偷也能说是功夫好吗？妈说当然可以，茶佬妈妈是有种完宅。因此我猜功夫是一种非关道德的技术与意志。有一回小夏问我，你觉得好的车和坏的车差别在哪里？我正打算长篇大论地从零件、保养状况、完整度、漆面讲起的时候，他举起手打断我，我知道你会这么说，不过这些年来我拆过几十部车，我发现好的车在拆的时候都感觉得到。我说感觉到什么？小夏说那是一台好车。我说这不是废话吗？不过小夏眼里的钨丝灯泡又镜子的亮了起来，他说不，好的车有精神。我说有精神？我想起父亲讲的话，小夏说嗯，好的师傅在转每一个螺丝调校每一处细节的时候都会非常专注，因为螺丝一定要上到某一个恰如其分的紧度，车子才会流畅又不会发出怪声。在那个过程里头会有什么东西从他们的手径跑到车子里头，可能几十年都在那里。在我拆车的时候有时会感受到那个。小夏有一回借我看他收藏的一辆早期的幸福牌，彼时在车身的黑漆上会由师傅用金漆手绘花纹，圆滚滚的管柱怎么可能画上粗细均匀一点都不偏斜的金漆，那提笔的手劲一定相当稳健。小夏要我用手指头去感受那条金漆的突出感以及转折的性感角度。突然在某一刻我感到有什么从指尖传过来，因此缩了一下手。小夏说怎么了？我说好像被电到。小夏给了我一个神秘的微笑。